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那这一集呢，也是一样是请我们的蕾蕾分享，就是接上一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分享给大家的，要继续分享给听众朋友。
我觉得可以做这种工作是一种福分，因为像你说艺术展一来也是见人群，做地方的事情也是见人群。Well， 那是完全都是 不能比较，可是都是好的事情。
对，而且我其实很谢谢我做画廊这些的经历，因为我觉得所有事情发生都有原因。如果我今天没有进画廊这个产业，然后我在画廊这个产业没有那么多的贵人帮助我，然后我去了解，然后再来我要怎么，
因为
我
现在连接不起来，对不对？
对，我要怎么样去把大家所谓的次文化慢慢引导进去主流文化，就是这个中间我一定要大知道所有的游戏规则，我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嘛。所以米瑞达今天一直在，就是我们之前在聊天，在问我说我在做什么，就我到底是哪一方面。
对，
我从来，我记得可能最近我从来没有办法跟你说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多。那你说他没有关联吗？其实他每一个都是关联。对啊，那只是有时候事情来你就是做，然后去想怎么样把很多的东西元素促在一起，然后它是好的事情这样。
对，就是先从画廊策展人到收画藏画，可能也是有教一些画作，然后
有啊，不然不会活到现在。
然后还有带台湾艺术家出去策展，对不对？
出去做展览，出去国外，其实是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一直都相信艺术品自己会说话，自己会找主人，就是好的艺术品它一定就会被发现。可是当我自己真的进入这一行的时候，发觉当然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社会上所有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裙带关系、学校关系，然后这人脉的脉络都影响到你的作品被人家看见的程度跟收场。
讲到就伤心，人性的险恶，
就是这个是很一样
的啦。
对，因为譬如就说我的画作可能名人达会看得到，因为就是我在推荐的话，因为他跟我认识嘛，那不认识的人他要怎么去看，其实就很难。那可是对我而言，就是所谓这些裙带关系，就是一个让我去很难过，跟我没有办法跳脱的，我自己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过得去的那一关。
你有这一个阶段就对了，
一直都有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往国外走？我要往国外走，就是因为我要给我的艺术家的作品一个平等的对待。因为当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到一个不一样的城市的时候，谁认识他不认识他，那时候真正那个时候就是真正让作品说话的时候。对，所以我的作品在国外卖比较好。
真的啊？
对啊，因为我在台湾我又不会叫人家买作品，我不会那个扣客什么的。
其实你这件事情就跟我之前看草间弥生，他也是他是自从自己到了纽约之后刚好有碰到那个浪潮，就是他完全展现他自己。
对啊，
可是老实说他回来日本之后还是，就是
我其实很喜欢他早期的作品，
对对，
他现在的作品当然就是说他们有工作室去做啦，对，但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工作室去做没有什么大不了，以前你说画什么大教堂什么，也是一个老师带着整个班的学生然后去创造出这么多很宏伟的作品、啊、
对，
这个没有什么。对啊，所以其实艺术跟生活，就你刚刚说彩妆跟艺术、你说你是艺术家，我其实很赞同这一点、就是你色彩，你的就是人脸，每一张人脸就是你的画布啊、然后手上的化妆品就是你的这个眉材嘛，那怎么样在上面就是做出最漂亮的作品，所以你当然是艺术家，这个我是毋庸置疑。
对，这是放大每一个人的那种优点跟特点，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了。那我昨天帮一个女同学上课，来上一对一的彩妆，然后她来的时候呢，她其实就是因为多年前出车祸，所以她脸上有一个很大的伤疤，然后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化妆，然后像她眼睛因为这边有动手术，所以她眼头这边是被缝起来的，所以她的大小眼是蛮明显的。然后她就是说她以前出车，我就问她说、你有平常有在化妆吗？她说哦，出车祸前会很喜欢化妆，而是就是出车祸之后就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画，所以他来上课，他说希望就是可以学到，就是让自己两边的眼睛看起来比较平衡一点， 就是大小不要差太多，然后还有这个脸上这个疤痕凹陷的地方就是可以遮。然后反正我就帮他上完以后，然后上完以后哎，就改善很多嘛，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回去就还传进去，哇，他真的学到很多，觉得回去改善很多。然后画完两边眼睛，就是我有跟他说啊，这边的眼头被缝起来了嘛，那这边要画出来一点点，怎么画这样子，他就觉得哇，真的是就觉得哇，
重拾自信。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重拾自信，可能他原本可能也没有到也没有真的很问人家内心，可是他就是觉得收获很多，就感觉解决了他的一个困扰，就是他的，然后就觉得忽然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
意义啦，
很有意义。
我觉得
对，
你没有想到原来自己，因为你其实是号称是整形期的，
对，没想到真的帮人家
整形，他真的哎，对啊，我今天早上是没有听到你这一个分享，
我下次也要给你画。
好好好，就没想到是真的。好，会会，我现在的收费比以前便宜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是为了赚钱，小时候穷，然后这技术蛮好的嘛，然后就是为了赚钱，然后我觉得也没有有这个技术，你本来要请我就要付这个钱。反正我现在经济上可能没有像以前这么缺乏，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呈现，就是我现在的教课也比以前便宜。然后出去化妆，我觉得我也不想收那么贵，我是真的是想要帮助别人啊，讲到都哭
的，好棒哦！然后多少钱？
这是你就跟一般就是房间就是很不好的彩妆师差不多价钱。
你做功德呢？
我对对对，我现在是呈现，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的副业在经营，我不一定是靠彩妆赚钱。那可是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我能力很好，可是我变得是想要用我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呼应你刚刚说的啊，只要是存着是
善
念的出发的
话，对，这样就想哭哎、欸，
不然大家哭一下好了。
对，因为其实我昨天就忽然就觉得啊，原来我工作这么有意义。
你真要哭了？
他是啊，
他是，
他不是开玩笑的，
对，
都随时摆一
包。你真的是我碰过比我更爱哭的人。
来啊来啊，大家
我是一个超爱哭的人。
对啊，因为你刚刚说你那个被骂完以后，
你真心
哭五分钟，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我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一定会跟人家对吵。
可是因为我要代表不是我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那个、
要捍卫的是一些其他的，我要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委屈哦，因为我这人是就是。如果今天你跟我来硬的话，我就会马上硬起来的那种，就是我不会自己在哭，可我通常哭都是为了这种
对
我很感动的事情才哭。可是就是如果你要来跟我硬的话，我就来来来，就是
因为如果是对我，如果是只有我自己的事的话，我也很硬啊，爱哈嘎宁，
对对对，
对，
那就是
耐扣呢，
那我就觉得哇，这样子还在那被人骂，我就哇、哦，真的是，
我不能让人家对我这个产业有负面的印象。对啊，就至少我自己不能，别人要怎么做是别人家的事。
因为我觉得跟着你的艺术家也是真的蛮好的，
真的，
我觉得他们也对我很好，
真的、
哦。对啊、
欸，要不要收藏我儿子的画？
你要留给你儿子的不是吗？
这幅如果你买去的话，
那我
哪天缺钱的话，就把这幅
立刻开
退地
眼镜，代价而沽，代价而沽，
每天都丢纸给那个东西给儿子，快点再滚几幅，
他现在滚不出来了。
妈妈在那边数钱，翘着二郎腿数钱。
你会发现，我们的蕾蕾是个很不一样的
的什么
的艺，他现在算是艺术经济，算是经济。
我其实身份证蛮多
的，真
的。你看，我从以前，我刚刚说我大学毕业在台南念书嘛，然后我是学生会会长，哇，那个真的是呼风唤雨，出去在那庙口吃个饭，就一堆人在跟你打招呼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回台北嘛，就大学毕业回台，哦，那真的是丧家之犬，找不到工作啊！你在学校当学生会长什么样？你的人脉全部都在南部啊，然后你在台北，你的学历又没有比人家好，所以后来就是去一个生技公司当打字小妹，那时候人家还问我说：“欸，你薪水要多少？”说18000，他说我们不会给你不合理的薪水。
啊，是的，真的都那么可爱、啊。
然后呢，后来就是变成公司所有事都是我在做办，什么申请什么之类的。那后来是因为我们家其实自己在大陆是有产业，那没有人当然知道，所以我后来我姑姑就说：“哎，是时候回家里面。”所以我去大陆在工厂里面对国外客户跟对工厂里面，我那时候我也很感恩，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感恩，因为我父亲走得很早，我19岁的时候就走了。那公司的工厂里面的干部其实很多还是我爸爸以前的老干部，那他们就会愿意教我。
晚上加班的时候，他就说蕾蕾你要不要来，然后他就教我怎么样，因为我们做陶瓷嘛，修整啊，绘彩啊什么的，他们就手把手这样教我，就是不一定要很专精。但我就譬如说我到另外一个工厂，我们家两间工厂，另外一间工厂的时候，我在做等于说我在当打样品的业务的时候，人家就点就是没有办法糊弄我啊。就譬如一个东西一天就做得完，他就说我要三天，这种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我觉得有时候我蛮谢谢我自己的是，我最做所有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去然后去把每一个的细节，就是我可能不专精，但我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然后到后面就是我母亲在苗栗，然后做了民宿，跟几个朋友开民宿，然后我回来管理民宿。我25岁的时候，那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只有4根柱子，到后面就是花1年的时间，然后包含办了一个德国 Rational 一个品牌的第一场民间的活动，然后还有就是人家来采访啊，然后包含回客率啊，花1年的时间。后来我觉得我差不多该去进修了。其实我大学念完，我爷爷就是希望我念硕士，客家人就是这样，
对啊，
希望你一直念，
对
对，所以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要念什么啊，我念到大学文凭是因为那个是好像是这个社会现在必须要有的一个证书，所以我念，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念什么。那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英文不行，就是我虽然我的口语能力是 OK 的，可是我就会自己觉得说有一些东西需要加强。那本来那个时候很流行澳洲 working holiday 嘛，然后或者是拿证照，我就想说那我去拿个证照好，就是混一下这样子拿。后来就开始念，就觉得既然都要花时间，我干嘛不去拿一个学位，
对啊，
然后后来就开始补雅思，然后就去英国念书。那我本来是念 Events Management， 我也申请上了这个 Brighton University of Brighton。然后但是因为我之前去了澳洲，就是在等 offer 的时候，像然后就我就跑去澳洲割了5个月的香蕉，我挺好，我就正好去，对对对，然后就去割了，然后等到那个我的那个代办通知我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学校要我，可是问题是我的英文成绩，就是他们譬如要 6.5， 那我可能只有5分，我的雅思那你就等于要去那边上3个月的课，对，然后我就少了1个月，就语言学校不肯收我，学校肯收我，那后来就没办法，我就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学校，我的母校，就是我学校母校叫什么
Glasgow
Caledonia University 对，但我那个时候本来申请的是那个伦敦的分校，那可是他的语言课程一定要回苏格兰去念，就是要回本校去念，我就去了苏格兰，然后念，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念 Event Management， 可是那时候上的是这个语言学校嘛，然后念都念完以后，然后就一直等不到我的 offer 下来。后来在我生日那一天，我那时候在苏，后来我就决定不要去伦敦，因为你知道苏格兰的人也比较和善，然后开销也比较便宜，然后伦敦就是800英镑，然后还2个人住一间，反正就又只有一层学校，就是它就叫分校。后来我就决定留在苏格兰，但都决定好，然后房子也租好的时候，就一直等不到我 offer。然后我生日那天，我在做我自己的蛋糕的时候，我的代办就打我说：“今天我生日，你不会告诉我什么奇怪的消息吧？”他说：“因为人数太少了，所以你这个科系
不
开了。”然后他说学校给你1000块钱1000英镑的 scholarship， 那你要念什么都可以。然后当下我本来要打包回家，因为我为什么要浪费1年的时间为了50000块，当时是1:50的时候，然后就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时间在那边。后来他就打给我说，那他们现在跟旅游业合并了，所以我之前做民宿嘛，那所以我就有这个英文，我就好像那好，那我就念。所以我的整个的它叫做 International Tourism Enterprise and Events， 他把活动弄起来，但他的活动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本来想的活动管理是从头到尾他们怎么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或什么，
就是品牌 branding 的 event。
那后来我念的这个 event， 因为跟那个观光业是绑在一起，所以他们教什么，教你这个活动就是怎么讲，节庆跟活动能不能带动那个产业观光，
也不错啊，
就告诉你说，对，就开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门，更大的窗。就譬如说为什么你要办奥运，办奥运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意义在，负面的在哪，正面的在哪边，它就变成是一个政策上面的规划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个整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那后来回来的时候就被我妈的朋友，我妈是那个就是我妈的同学叫做洪丽芬 Sophie Hong， 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包含她在法国也有自己的店在那边。 他也是得到法国颁发的蓝带文化骑士勋章的得主。那后来就进来，因为他在我在英国的时候他在法国办活动，我有过去，那他可能就觉得回来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所以就进来。所以你说我的艺术开窍，其实我觉得是从那边开始的。因为不过我现在想想，我在英国其实就很爱看美术馆。
是，
对哦，我在澳洲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是那种白天要逛博物馆，晚上要去夜店的人。可是大部分的人就是白天要去 shopping， 晚上要去夜店，所以我就是 OK， 那我就自己去美术馆，然后他们去 shopping， 然后晚上我们再去夜店。
所以你的独立感其实一直以来就保持着。
然后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旅行，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什么，我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尤其自己一个人旅行。对，
我也是很爱一个人。
所以后来回来以后就碰到这一，就是那洪老师，他虽然是服装艺术师，可是他身边都是艺术圈，像曲德义老师啊、庄普啊，都是这些。那我就说看好的东西很重要，不是只是看展览而已，你一定要看好的东西。所以去北美馆啊，去一些比较国家级的展馆，他的东西不会差到哪里去。嗯、一定要看好的东西，培养眼力，不然
这个很棒。
对，
看好的东西。
如果你都看差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界就在那边了，
跟看男人一样，
一样一样，
对，差不多。嗯、
幸好一直要看好的男人，不要去看一些奇怪的男人，然后要培养眼力，这样以后一看就知道好不好了。
欸，我觉得这个很通用，比如说喝酒要喝好酒，
对，
你要整天喝那种喝了会醉，然后你搞不太清楚，
对，不然要喝一喝，然后又伤身了，也不知道再喝个什么东西。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像我就会，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吃大餐，可是像我就会带我们家小孩，就是说我可能带你去吃什么，但是因为他就有那个印象，哦，这个是这个样子，这个用餐礼是什么，法国餐是怎么样，
对，
俄罗斯餐有什么东西，
对啊，
他就有一个印象，他不一定要每天花大钱吃这些东西。
像 Justin 他们两个女儿以后都不会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他们从小就每天都在吃好吃的，每天每一餐都是哦，哪一天带他们去，
爸爸很努力赚钱，
对啊，然后火锅。火锅前，我们下次去吃前都刷刷锅。前都刷刷锅是什么？不是都是橘色吗？我怎么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朋友小孩就是说，哦，我要吃和牛。你知道第一句要讲，我要是很想说小孩怎样？
对，就想，然后可能吃饭就什么啊？没有包厢，我们家都在包厢里吃饭。
然后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培养出来的。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看很多好的东西，然后就在就那个会进画，是因为我妈跟一个木雕艺术家收了蛮多的作品，然后就说要开一个画，但我就觉得，哎，我妈那时候可能也没心力在弄，哦，就跳下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嗯、
对，然后我在上策展课的同时，我的画廊在装潢，然后在苗栗嘛，所以我每个礼拜就是。我可能四点半我就冲到台北去上课。
哎，亲爱的，你就是都是四点是你的其他工作的时间，对不对？
不是啊，不是凌晨，是下午四点多公班
下午
公班到一半的时候，
四点
我要冲到台北上六点多。
四点吓了一跳，
没有，凌晨四点是我今天起来。
有人比我还更早起的，
没有，我其实很爱睡觉，我
要
是最近很多案子要结案，我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那个。
是哈，
对啊，
我觉得你
睡到饱啊，
很负责任的人啦。就是
我觉得是客家女生，
我也是，那就忍不住要夸自己一下。
蕾蕾说：“哎，我是过南半球时间，不好意思。”
然后蕾蕾其实最后也是谈到说，其实你有从事一些公益活动，对不对？是怎么开始的？
哎，我一直其实都是在做，不管在台湾或做什么。不过我这几年做一个公益活动是，就是。我们几个好朋友，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工作上碰到郑子敬，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好朋友，我们就会每年去疫情以前啦，我们每年会自费，然后去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譬如说尼泊尔啊、乌干达，去做一些艺术公益的一个行程。对，那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去做。那契机是什么？契机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跳街，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HRC。
有，
对，然后
我以前也是一个舞者，
对，他是，
我是真的是，我现在那些以前我们同一团的，现在全部都是线上数一数二，就是那种纽约比赛第一名的那一种，
我没有邀
舞者，
搞不好我们很多共同
朋友。
我那个舞者他就好像也有在 HRC 教课，
对，刚一嘛，
哦，刚一，我认识，我知道他，我知道他，
因为刚一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对啊，都认识。
然后我知道说的那个朋友是陈伯钧啦，
他对博君他是 HRC 的创办机，然后他包含他现在也是国际这个霹雳舞奥委会的这个顾问，国际顾问之一。
嗯欸、
那
他卧虎藏龙，
就是 B boy 嘛，所以他就做了
一个 breaking，
他就做了这个 B boy CT。那我们就是等于就是说，因为他各国都找哦，你们要是看到我这辈子没看过人家护照长那样，那个厚厚的，那不知道哪里来的签证，你知道？什么不丹、尼泊尔，这么一都一堆对，然后。就是这样，他去不丹的签证还是国王颁发给他的、哦、不然去不丹的话，你如果不拿观光签，你每天都要缴钱、
哦、
就是要缴一个他们的观光税。
对，我知道，
所以他是那个国王签。好，就是因为就是他常常被各国邀去当评审，然后所以他就认识各国的 B-boy， 那他就开始做，他就从台北开始做这个 B-boy City 一个比赛、嗯、那做的话就我们就发展到，就譬如说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当地办这个比赛，那去办这个比赛的同时，我们就把我们这边舞者跟那他们是就是舞者嘛，那我这边就是带视觉艺术家然后过去，那在办比赛的之前我们就请在地人，我们都不会透过台上或什么，就请在地人告诉我们哪里有平民，就是一些需要帮助的小学啊、孤儿院啊、平民，我们就这样子去，然后就去带他们去舞者当然就带他们做这个跳舞嘛，那我们就是做视觉艺术的一些一些去创作，也不是创作啦，就美术嘛，然后这样子去做，然后再在那个地方办一个大的比赛，就是这个 B-Boy City， 然后在台北办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把这个第一名的带过来。我跟你讲这个有多难，我们在尼泊尔要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机场怎么戒备那么森严，怎么要查那么多，我说是怎样，这个治安很好，然后后来发现不是，是他怕自己的国家的人落跑、
哦、
所以他们的护照，他们护照第一个很难拿，
的
第二个他们只能去印度，可是他们、哦、对，所以他们就是要控管自己的人，怕跑走嘛，对，所以然后要把尼泊尔的人带到台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嗯
哦、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的国家如今已经免签这么多，如此的备受信任，但是其实现在的还有其他国家是人民是没办法，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我们的那个奖金，第一名是200块美金，没有多少钱嘛，对不对、嗯嗯、当时就是反正没有多少钱就对了，然后他就有人团体是坐了9个小时的车过来这边比赛，你就想想巴西是不是很多小孩踢足球就为了就是可能想要改变他们的命运，
对对对，
他们就觉得跳街舞
跟美国打篮球，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带他们走，我们就是说我不能改变他的一生，我不能改变他的生活，可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希望的种子，所以何谓希望的种子，就譬如说我们在乌干达的时候有个小孩就画画画的很漂亮，那我的爸就真的就是说哎、欸，他画很好，我们给他一盒蜡笔好不好，我说不行，然后真的我讲完5分钟就两个小孩，我们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眼神，为了一颗巧克力哦、喔，然后这样抢到好像要把对方给杀死那种眼神，就是他们的物资缺乏到这个样子、嗯、我说你要是当时给这个小孩这小女生一盒蜡笔，我告诉你她现在尸骨无存了啦，
嗯，
就是那就是那样的环境，我们在这边很难想象在当地就是那个样子、
哦、
对，我真的有的时候哇，你去那边你要面对自己心里面很多的，你要心里很强壮，
难怪人家说
碰到很多事情，
如果你想要去旅行想要成长的话，你不要去就是比你自己国家发达的地方，你要往一些可能贫穷
的
地方或什么，你会得到很多
那个冲击，
所以回到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希望的种子，是因为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他要是画，他要是想画，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称赞他，知道他自己会画画，他拿一个树枝在沙地里面他都会画，他就会朝那个目标前进，跳舞也一样，他们知道他会跳，他被称赞或他有这个技能，他就不会去碰毒品啊、暴力啊很多的事情，他可能就认识他的一条出路。
欸，难怪人家说称赞小孩子要说他哪一个东西做得很好，不可以说你长得好漂
亮
哦，你好的好可爱哟，你好聪明哦，他说不可以这样称赞他，要跟他说像你们这种给他一个希望，说哎，你很会画画，你这怎么画，你可以告诉我们画哦，你做的很好，他就会想要继续做啊，就是
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碰到那么多的孩子，我们怎么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不可能，我们的能力有限，
可是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是什么的，
很感动。
然后在乌干达的时候也是一样，可是我们碰过很多，我们在乌干达被抢啊，我们常常进，我们去的时候一定都是住四星或五星的饭店，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或是怎么样，当然四星五星对我们
怕被抢，
对，第一个安全性，第二个卫生性。
嗯，
你说尼泊的水能喝吗？对啊，就是我们在路上也不敢乱喝水。那你不住到这些的，讲实话，虽然挂四星五星，但都还是比台湾的一星还要简陋啦。
但是不容易啦，那边物资很缺乏嘛，它还要维护，还有那些系统进去。
其实物资很缺乏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然，但
集中
贫富差距很大这件事情
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常常碰到一条街，然后旁边就是。这边大房子旁边一条街就是贫民窟、那个、然后我们台湾有一个台湾族有一个女孩子在乌干达成立一个转变生命协会，我忘记叫什么协会，她就在那边哦，她成立一个协会帮助那边的妇女啊还有教小孩子。我们去她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去上厕所，地上就是一个洞，一个跟砖块一样的洞，然后我们就开玩笑，我说怎么对得准啊，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说，哎、欸，你们那洞怎么挖那么小？他说，你再挖大一点，小孩就会掉下去，他就可能是这样，因为就可能就会有小狗小孩那掉下去是这样。可是对他们可能就小一点的小孩，如果挖大一点洞，他们就可能真的就会掉进粪坑里面。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仔细的照顾啦，那边的孩子。
然后我们也碰到一个小孩，就是回来，我们在那边好多人都看他好可爱哦，然后就发现哦，他是花了1500块钱嘛，在路上把他救回来的，就可能带他去看医生，眼睛大大看谁？我们一些艺术家就帮他照照片啊，画画。回来以后没有过多久，我们就接到一个消息，他过世了。他得了麻疹过世。你相信现在还有人会得麻疹过世吗？对，就是这样子的环境。那或许说我们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就看那个屋子之。简陋，就是几根稻草，然后几个稻草，然后木头这样搭建起来的房子。可是就很多的学生在里面，那就是其中一个有心的老师去发起的。那我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要创造那一个地方，然后让人家进来可以读书，可以认识字。隔一条街就是厨妓街，14岁以下的女孩子，就是家里面就没有钱，就是他才有
啦。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太多太多这样，你心里第一个心里要很强壮，第二个你一定要跟自己讲说，我们能做的有限，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的身上揽或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你走不出来，你会很痛苦。可是这没有办法，你就是要认清很多的东西，
难以想象，但是我知道这世界上依旧在发生。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吗？
好啊。
就很多人，我是在讲善念这件事情。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伊拉克人，然后呢他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念博班，然后我回来以后，然后我们都一直，我们是感情好到，就是我中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奶奶过世，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一定要回来，然后我就把家里钥匙是给他那一种，就是让他去帮我顾我房，我们好到这样。那我们也知道他家很有钱，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家人是做什么的。那等到他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我才跟他通说，穆罕默德你要回哪边，他就说，哦，我要去那个一下记不起来那个地方叫什么，反正就是伊拉克附近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
Jordan No
还是Maybe,
阿布达比，
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但后来就是回来的时候，就突然就是那个也很好玩。我从英国要回来那一天，然后那个我就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表嫂，她忧郁症自杀走了，所以我回来就去参加那个告别式。然后在告别式完了以后，在那个停车场，我同学就打来电话，他说林俊，你知道那个穆罕默德过世了。我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说怎么可能？他在跟我说他要去哪边，然后他说他在伊拉克跟我说，我说怎么可能？我后来才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改就，你知道他的能力好，他在留在英国是绝对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发展的。你看念到 PhD，然后念这个国际事务，
他为什么回去？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在最后一刻决定要回到伊拉克，是他相信就是说教育能改善他人民的生活，
但伊拉克以前本来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因为美军进去后来 才那个，但他就觉得教育可以改变他的人民的生活。那他礼拜一回去，礼拜五就走了。为什么？我们到那时候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政治上面非常高非常高的官，所以他们是被埋伏暗杀的。七个保镖跟他爸爸都是头部中弹，他是心脏中弹，他们就是被埋伏。那个伊拉克报纸，因为我们都看他朋友 po 脸书出来，然后就是连尸体都看得到那种，嗯，就是每个地方的民情不一样嘛，嗯，他们就把它弄出来。好，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过得去。我一个月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台湾过年，我就每天哭，哭累了就睡，睡起来继续哭，哭了一个月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他用他自己一辈子在做善的这件事情，就要我一辈子把它接下去做。
请卫生纸，请。
就是你知道，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我是说心要存三年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只要碰到很挫折或是真的也不如意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他，我就觉得说他这么艰苦，他都，而且有一次才好笑，有一阵子就是，欧洲很多，欧洲有一阵子不知道干嘛，就是小黄瓜不知道被下了什么毒还是怎样。
因为我们真的都很爱哭哎。
对，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反正那一阵子我就叫大家不要吃小黄瓜，然后他就吃沙拉，我就在旁边说，最近那小黄瓜很多人中毒，你刚好吃。他说，我告诉你，我在我国家被枪弹都打不死，在这边吃小黄瓜死不是很好笑吗？
啊，
我真的还记得这些话。然后他就后来就抑郁成，他回去就真的就是因为政治的关系，然后他就变。你们很难想象这件事。包括我有个叙利亚的同学，他本来是一个，我们在认识的时候他是一个大男孩，哇，每天就是我们还会一起去上烧洒这样这种课。可是后来阿拉伯之春，叙利亚的这个还叙利亚整个国家都内战，
他是因为小贩嘛，然后后来抗就是跟警察之间，
对，后来就整个叙利亚就那他就没有国家了，你知道，他现在拿的是那个Union联合国的那个护照，然后也因为他很优秀，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快。可是他现在整个，我觉得他还算幸运，他的全部的家人都已经出来，有的在荷兰，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有真正全部人相聚的这一天。
甚至，
然后我就看他从一个很活泼的大男孩变成一个很沉稳的一个人。我在英国念书的那一段时间，真的看太多，包含也门本来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国家，然后也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后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你看的比别人看的比较多一点，体会能比较多一点，然后再加上同理心的时候，其实你后面碰到很多的事情，其实就不会这么的去
手足无措，或者焦虑，或者是说把它放得很大。
对，这样还要买房吗？
人生这么无常。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善念这件事情，嗯，对，然后我也一直就是把这个就放在心里面，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对，然后所以我做任何案子我就要求一定就是 win win win，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要是赢的一方，
或是 win win win。
对，因为现在很多我要做一个活动，它可能是要 maybe 四方五方的一起合作，那每一个人都要能得到他，我觉得对他是好的一个东西。
就好像也，因为我之前是英国是念 PR，其实公关其实也是，我们会说很多的 stakeholder，那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你是要能够听到，而且要分别的沟通，但是你希望整体而言是好的，对不对？其实就跟现在德国的梅克尔，他也是啊，他就是被誉为说世纪以来难得的那种妥协的机器。其实他的妥协不是他委屈，而是他有中心思想，可是他有顾到每个人的思考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说，就像他的卸任就是说，他因为他是东德出生在西德长大，他有感受到这样子的不平等，他就说他觉得他希望他带来德国的东西德的那道墙倒塌的时候，到直到现在资产负债表是转正的时候，他想告诉世界上的是说，其实自由这件事情，自由的意志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是虽然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些的差距，好比说西德的收入会比东德高 30%， 这种东西是还是存在的，可是他希望这个东西不会
对
代表说我跟你之间的差异，对吧？
像他刚刚讲那个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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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就想到现在其实，我前阵子看一本书，它叫第三选择，他说他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事情在相处当中，为什么每次不是你赢就是我赢，为什么一定要争个你赢我赢，其实可以有第三个选择， 是让两个人都觉得很 OK 的、嗯、所以我觉得 这很棒，
是不是？
对，这是人要去学习的一个智慧，生活的智慧、嗯、
就是你从书上看到，但是蕾蕾是用这种精神再去执行它，是每一个思考跟选择。
对，
对
对
对，
对，
我有时候真的也蛮谢谢我自己的勇敢啊。
嗯对
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告诉我们听众很多礼物了。
对啊，很棒、嗯、
今天这一集
到做结尾是吗？
对啊，觉得是，就是谢谢自己的勇敢跟保持的这种善念，然后还有多看好的事物，可以累积自己的、嗯、强化自己的眼光、嗯、对不对？
对，
嗯，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计划应该一直都在执行，所以
觉得应该要去那个市场走走。
对，大家可以到东山水街
市场
走
走，
在那个水街市场，这就在剥皮寮旁边、嗯、然后它就是一个传统市场，如果大家要看涂鸦的话，
礼拜天
就是下午六点以后，下午六点以后过去，因为六点以后店家才几乎把门都关起来、嗯、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把 AR 给引进去，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元宇宙，没有没有 AR 扩增实境，他从手机就可以看、
哦、
对，所以我们要把 AR 给引进去，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因为我们创造那间 我为的还是要他白天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进而来就是白天的时候可以来参观来消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AR 的这个技术给带进，然后他们在看这个同时就一直知道，哎、欸，白天的店家是长什么样子，卖什么东西、
哦、
有一些甚至可能电商就直接按进去就买了、啊、对，我们希望 就是这个所有东西就是一个更
好
的呈现、嗯、
我喜欢你慢慢建制，
对对对，
你一直持续深化跟更好，
而且就真的是 win-win 的那种感觉、
嗯、以前小的时候会什么东西都觉得我一定要忙做到好，我现在都觉得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不要强求，今天如果这件事事情就是说它不是朝你目标去发展的话，你不要气馁，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老天爷都安排好了，
对，我就觉得不要控制狂，
对
对，就
不要执着，
就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会有一点点控制狂，
嗯，
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
对
啊，就像那个啊，对，我们现在可以先做结尾我们可以先做，没有，我只是想到就是我们的朋友最近在谈离婚，然后他就会觉得他第一次的那个，他就是跟他准前夫，他觉得谈的条件、嗯、他觉得为什么对方都不答应或干嘛的，然后他就会觉得很不高兴很难过，我就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人不要那么控制狂，
嗯，
就是人家为什么一定要答应你的要求，
嗯，
那如果你那可是不代表说你就要放弃你的要求，是在试嘛，就在试嘛，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马上就是要照着你的方式，
其实做画廊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服自己的事情、嗯、说服自己的这个动作，因为以前也是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入流什么的，或者是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才不要放下我身段做这件或什么，可是有些时候就是一体两面、啊，
你有没有发现在工作久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必要要当下解决，
对，事缓则圆，
对，任何事情就是你碰到就哇怎么发生这种事情，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当下解决，就你慢慢发现哎、欸，怎么过一两天他自己就解决完了，
对，真的事情会证明很多的事情，会解决很多的事，
对啊，
刚刚就是我刚刚就特别翻书，我之前看一个就是电影导演的一本书、嗯、他就是刚好去访，然后其中就 Woody Allen 就是有谈到我刚刚你刚刚说的，就是说他是谈到说必须擅长利用自己已经有的东西，那你的品质是来自于决心的意志、
嗯、
但是其实坚持己见其实他说往往都是个错误，
嗯
嗯，
对不对、
嗯、我就要有一个开放的心了，
坚持己见有时候就只是为了赌气而已、
嗯、就是这个东西也很难拿捏，
常常、
啊、当然你说细节代表品质那也是你够坚持，
对
对，
但是他是谈到的是说他觉得他在导演的过程中那种就是说他的就是他坚决那种决心应该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件事情他可能 focus 在这个、
嗯、
但是有时候过程中毕竟像电影是这么多人，就像你的一郎在这么多人在去里面的时候，有时坚决起见可能不是个很好的
对
结果，
對，
或是画面，
我是处女座，所以我很从小我就喜欢把所有事情规划的好、
哦、
就譬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可能会知道说我可能有四五条的路然后这样走，然后我的、
哦
啊、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人生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我就不做，也不是不做计划，就是说我就放它在那边，但它很自然，但我要求我自己一件事，就是说我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哦、嗯、
对，就是说我的目标还
是
对对对
真的耶，人生是解决问题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挫折这件事，面对挫折。
对啊，当你一心就是想要往你规划的路走，他走不对了要怎么办？没关系，目标对就好了。路可能走的弯一点，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
慢一点道而已。
还是通罗马，你就往那个方向走。
对，
对不对？
而且路上会看到更多的风景、啊。
真的 ，You never know，、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它的 mean to be 的安排。
而且我最近就开始就是试着让自己做一个 yes 小姐，
真的、
就是 yes 先生那个电影啊，你们演那个 yes 先生，就是他不是就试着自己什么都说 yes， 然后就他说发现他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什么事情不要一开始就当夏天的哦，我不想，我不要去，我不要。什么我不要就拒绝这样，我现在反正就是哦，有时候内心有点哦，好不想去哦，哦好不想要这样、哦、可是就会告诉自己去试试看吧 yes yes 去试试看，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而我就觉得真的蛮棒的，有时候就是告诉自己哦，真的去了诶真的是有收获，就是觉得好像人生的路都不会白走，
对，
就是你好像真的、你就真的出门吧，然后去看一下，真的都不会白走、欸、就真的会有一些得到一些、
啊、就像蕾蕾说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他还没有想到最后真的那些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自己用得到、或是自己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曾经有经历过你才会有那个感受过、
对啊、很棒耶、
好哦，谢谢，今天很谢谢蕾蕾来，然后也希望很快能够有蕾蕾一个新的合作作品再跟我们分享，我们跟大家说。
好啊，谢谢。
好，那我们先去东山水
街市场
去看看。好，那就今天就女子补习班
下课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